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又来到立体时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雪莉。在现代中国，因为意识形态这个词被中共强加了浓重的暴力恐怖色彩，许多人都不敢谈及这个问题。本台记者思静采访了法轮功学员贺冰先生，请他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为什么许多人不愿听到意识形态这个词。
我发现呢，在中国和西方有一些词儿呢，它表面上是一样的，但是中国人对同一个词的反应和西方人不一样。比如说呢，在法轮功学员给大陆的中国人讲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就会说谈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要谈意识形态的东西，我没兴趣。但是西方人呢，他虽然对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，但是他们也没有这种大陆人的这种抵触。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？
中国人他说他不愿意说意识形态问题啊，他后面有一种东西害怕，对他个人来讲呢，他觉得不是害怕，他就是不喜欢嘛。他是为什么会不喜欢？而外国人他说我对这个问题可能兴趣不大，但是呢你跟他谈他也可以谈啊。而中国人他就有很大一个负担在后头，就是共产党嘛，从他建党以来哈，他就很强调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思想政治工作。他这么多年的那个政治斗争嘛，确实把人给整的对政治啊，就是意识形态东西啊害怕。那么老人呢，他是亲自经历过，像三四十岁的人啊，小时候也出生在那个年代，更多呢是通过这种父母的这种言传啊，为什么不能去涉及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啊，有多么的危险呢、啊、现在的这种学生那一代呢，他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但是呢也存在这种家庭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很多对于这个国家形势的把握，对共产党的认识，对这个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，那么很多是在家里那家长来教育孩子的。
那么这么说来呢，在中国一提到意识形态就是和共产党有关的，可是在西方国家，也就是不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呢，人们提到意识形态的时候没有人马上想到共产党。那么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
意识形态呢，它的核心内容啊，就是一个价值观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观念，你也可以说共产党它灌输给了人们一种意识形态，同时它伴随着暴力、谎言、迫害。所以说呢，中国人呢，他这个意识形态呀，他跟外国人感觉真是不一样。外国人嘛，想就是一种思想方法嘛，对吧？我想嘛，对吧？我爱怎么想怎么想。中国人呢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他这个意识形态呀，他有一种危险的意识感，一种危机感，而且是跟他自己的生命还有关的，跟自己的前途、升学、就业、子女各个方面，他都是有关联的。中国人在讲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，他跟外国人讲意识形态的时候，后面的这个东西不一样，他那个脑子里形成的那种印象不一样，所以中国人还是很害怕的。
您刚才说到一些老年人会告诉年轻人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很危险，那么他们会举什么例子呢？
意识形态哈，说通俗一点，老百姓讲啊，就是叫这个参与政治。其实共产党哈，他是一向是鼓动人民去参与政治的。经历过那些政治运动的那一代人呢，他们知道共产党还搞政治，你要跟着他去搞啊，最后都会这个被利用，就被整。那么所以过来的那些人，他们就知道跟共产党斗哈没有这个好下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劝自己的孩子，就是不要这么血气方刚的。因为共产党一定会秋后算账，一定会整理。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哈，它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，那老百姓呢就不喜欢嘛，就反感那套东西。那么你说我要开创一个新的，追随一个新的意识形态，那么你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呢冲突了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老人他就知道你这样做呢，就说肯定会受到共产党的这种整治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劝自己的孩子不要怎么样啊。
那么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呢？
从实践当中，人们也看到了，按照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，那中国这么几十年啊，真是尝尽了苦头。中国人正因为共产党的那一套这个意识形态啊，老百姓就说接受起来很困难，因为他是跟这个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仁义礼智信啊哈，那种儒释道哈，这种文化传统啊是相背离的。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那种从西方，而且是西方没有市场的那么一种东西啊，拿到中国来，他要推行这种无神论啊，推行这种暴力啊，因为中国人都讲很中庸嘛哈，讲这种谦让嘛，恭谦让嘛，所以他要讲这种暴力斗争啊，讲这种残酷无情啊，老百姓当然不愿意接受了，而且是跟传统文化相抵触的，所以共产党他就要破坏传统文化，要这个灭绝传统文化。 正因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好，老百姓不喜欢，所以共产党为了推行他的这套意识形态，才非要使用这种封闭式、这种强制性的教育，搞这种运动，搞这种斗争，这种残酷。
嗯，我们现在都看到了，就是在大陆呢，虽然共产党还在执政，但是共产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其实已经破产了，因为已经没有人相信了。那么您认为现在在大陆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共产党过去倒是宣传社会主义好哈，共产主义好，那么现在不宣传了，因为已经被时间证明共产主义的全世界都破产了。那么在中国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搞社会主义那一套呢，大家都没饭吃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在搞改革开放以后呢，他也在学资本主义东西，也在学这种市场经济哈，也在搞私有化。但是这只是一种那种具体的一种经济行为。那么他在意识形态方面，因为在国际这个社会，他讲的是意识形态哈，他讲的价值观嘛，他有一种普世价值观，比如说叫人权呐、自由啊、这种民主啊、信仰啊，对全世界来讲的话是一种意识形态。那么可能到某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特征，但是呢，总的来讲一种普世价值观。那么中共呢，他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崩溃以后，花很大的精力在说普世价值的不好，说这个信仰，他说这个封建迷信啊，对吧？这个要破除封建迷信嘛，要崇尚科学嘛，对吧？他就用很多很多冠冕的幌子来破除普世价值的这种意识形态。他讲这个自由，哎呀，你不能自由，这个社会就乱了。他把他过去党文化一下搞的那种暴乱呐、他认为那个世界上的自由，一说自由就是他的文革时候那种自由。所以呢，他就是给人感觉好，民主也不好，自由也不好，信仰也不好，人权呢好像也不适合中国。现在中国人呢，他意识形态呢，他不喜欢共产党的意识形态，同时呢，他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呢也没好感，因为天天被共产党说不好嘛。所以中国人现在就没有意识形态。现在中国人想什么呢？就是赚钱，能贪的人就贪，贪不了的人他也想去贪，对吧？想去赚钱，就整个这个社会他就是为了一个钱赚，为了赚钱呢是什么都可以干。现在，那么我看到一个《华尔街时报》有一篇记者。他觉得中国人现在没有 religion， 没有信仰嘛。那么他说中国叫 getting rich is a religion， 就是说发财成为一种信仰，这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讲的话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你就是说没有一种很高尚的道德的标准来指引你的话，那你这个国家你的民族发展下去的话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
那您刚才说的是这个中国的情况，那么在西方他们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呢？
西方的这种意识形态上，它是一种宗教文化，它是在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哈，在这种宗教上发展起来的，所以讲博爱嘛哈。其实中国呢，它也是一种神传文化啦，中国五千年来都是信仰这个儒释道的嘛。但是呢，共产党把这些儒释道啊、中国的宗教信仰啊，都视为这个封建迷信，那么都给破坏了。就西方人他认为这个社会的道德呀、这个宗教啊，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呢、是非常的大的。真正在西方社会，它这个道德的教化，它是靠这个宗教，让靠教堂来完成的。对美国99%的人，他95%都是信仰这个宗教的，恰恰是宗教维持了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平。
法轮功是一种信仰，那您认为它对中国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吗？
法轮功它的三个原则嘛，叫做真善忍，它代表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的精髓。道家讲真，佛家讲善，这个儒家叫忍让。你修炼的人吧，他讲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向内找，所以他是自己要做好人。跟你共产党宣扬啊、或者定个名分配名额，这个星期五要去打扫卫生，要去那帮什么军属烈属，要做好人好事，比那强多了。而且那个东西它没有真正的改变人心，你可以做一次好事，你不可能一辈子做好事。而这个宗教的修炼哈，比如像法轮功哈，法轮它不是宗教嘛，但是呢，它的这种它是中国的一种修炼文化哈。那么他讲的这个真善忍哈，他每一个学员都是约束他自己，对，今天我没做好。他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啊，用真善忍这种衡量自己的时候啊。哎，他就会发现找到自己的问题，他会静下来想为什么做得不好，我怎么改进。这个过程啊，是一个自发的、自我进行的，而不是靠党的政策宣传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。因为他修炼他有个目的嘛，想返本归真嘛，他认为人不是为了在人类社会做个人而已，他有更高的这种追求，更高的去处。所以他就会对人当中的行为，他就会有非常好的约束。你比如说哈，一个工厂里头一个法轮功学员，他早来晚走的吧，他兢兢业业的干活的话，他就会影响周围的，对吧？所以他就会对整个社会起到很大一个净化作用、促进作用。而无神论的话，他就很麻烦了、对吧？他认为就是这一生嘛，什么就这几十年，你不享受过了这个生就没了那个电，对吧？得赶快的享受。你要他做好啊，真是难。
要真正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现在存在的问题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人们内心的恐惧，而真正的信仰是唯一能够帮助人摆脱恐惧的办法。法轮功学员8年来不屈不挠的和平抗争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